战争在人类史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记录，也是一次以弱搏强的战史范本。这场仗从开始，又经过漫长八年的厮杀，一直到它的结果，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神奇。一般而言，战争的行为可以分为战略、战术和战斗三个层次。战略思想指导战术规划，再由战斗执行之，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的。现在且来看看当时国军的状况。在战斗方面显然打过人家，但我们不怕死。战术呢，简而言之便是打带跑。至于战略思想则更为明确，那便是赢得这场战争。显然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战斗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，因为只是不怕死，只是打带跑，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。但最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，这里面的转折与关键是耐人寻味的。回想华北事起，也是杉山元信誓旦旦声言三月亡华之时，假如我们未能及时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，扭转他们由北向南的攻击战线，也许这仗真的就在三月左右打完了。也许您还记得这块上面写着武汉已成军事重要地区，不要再徘徊观望，赶快迁移后方去的大布条。事实上当时徐州的大突围是相当仓促的，假如不是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了千里地障，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，逼使他们不得不溯江一步步西上，而争取了宝贵的三月时间的话，也许连挂这块布条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由此可见，在此一期间，只要错失一步，都将失去所有的机会。而我们还能够在武汉具备鏖战五个月的战斗力，这表示中国不但没有被击溃，而且从这一年多来历次惨烈的战斗中，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，虽然这些经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事实上打从甲午战争之后，中日之间就没有过正面的重大战事。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，中国没有抵抗，塘沽协定也是在日方盛气凌人的威胁之下签订的。从整个实力来评估，中国自知绝非日本的对手，但从不知道双方的悬殊有多少。经过苦守三个月的淞沪之役，我们发现自己并非那么不堪一击。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，更戳穿了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狂言，中国军队打出信心来了。他们从实战中学会了对付敌人的方法，培养出持久作战、争取最后胜利的希望与信念，这应该是中日之战中至为关键的契机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武汉会战的意义确实已非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三个月的征战能力足可以证照日本以及世人，这场仗不仅没打完，而且还有的打。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南越会议中蒋中正所说，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、转败为胜的时期的凭借所在，也是战略、战术与战斗看似矛盾、实则统一的神奇之处。确实，国军在炮火中成长了，各级军官如此，士兵也一样，这点可以从不同战役的访问比较中得到证实。我们先听听武汉会战之前，也就是初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。
大人被人叫又去都不会回来的，那是年代下人被这个有飞机、有大炮、有战车，我们有骑兵，我们有吊炮，我们有手啊，我们没有。那当然大战人大多数都是用刀啊，没攻击都是用刀嘛。但是日本上有战车啊，我们没办法，那一攻上来我们差不多大多数都死。
我们那个老鸭枪三下一打拉都拉不开，你问问咱们看。
换句话说，这一个连的步枪七八十支啊，有五十支大步枪的。
所以我们的人呐、啊，死得很惨烈，很多人。我们那时候个抗战刚开始训练，那都是我们没有经验，那个飞机 一架那飞机上这斗杆躲起来都没办法了。
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他问这个营长，那个营长说，坦克车，日本坦克车。说什么叫坦克车？他们上去以后，我也上去了。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头这个炮塔能转。
现在再听听武汉会战后所谓中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。
我们那个部队武器是米式装备啊，我们都是好武器啊，所以打仗我们这个部队到哪个地方都打胜仗。
弹药是多得很，长沙城里的又是枪库、弹药库、炮弹库，什么都有。你打完仗就搬，
就是没东西，
哎，就是没有饭吃。
他那个穿那个皮鞋，我们穿胶鞋也比他快呀，你要轻巧嘛。所以为什么打仗不能穿皮鞋呢？穿胶鞋要轻巧一点呢？
我说飞机哟，天天的造，飞到洪水江，我没不防，我一万加通半天工，打他们就知道，他三下的吃东西，我们就抢着吃啊。他在吃罐头饼干嘛，把我们的机会就来了，我就抢着东西来吃啊。差不多过多月，一个多月啊，把他全部清理，那个中队啊，那中队全部一个团一样的了，啊，清理了拿发洋菜喽。拿摊子了，拿在我们那抢手表了。
从不知飞机坦克为何物，到有胶鞋穿，学会发洋彩，其主要的讯息在说明一般士兵的惧日症已经逐渐消失，只要不怕就可以打出自信来，这一点关系耳后的战士非同小可。1927年十月下旬，激烈的武汉会战经过五个月的鏖兵终于落幕。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，需要喘一口气了。于是大家在战事的间隙中严苦休战，度过了一个旧历年。不过这个年对日军而言可是提心吊胆，并不怎么好过的，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线，深入内地达1200余公里。有人形容，当时冈村宁次在武汉驻屯的30万日军，有如一颗大脑袋一样，而身子却远在800多公里外的长江下游三角洲，两者之间的脖子，便是一条拉得长长的战线。冈村心里有数，他的脖子蛮脆弱的，一旦被我军切断，那么自己便会死得很难看，此其一。更麻烦的是，当时攻占武汉只是铺个空城而已，并未将守军主力歼灭，而这些武装部队目前正潜入山林，伺机出击，可谓危机四伏，草木皆兵。当时以长江为界，江以北为李宗仁的五战区，江以南则为九战区，戴司令官正是在万家岭把他整得很惨的薛岳，这两个人又如一把大钳子一样夹住日军的大脑袋，使他动弹不得。冈村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局面，必然是寝食难安的，所以便有了南昌和随枣的两次会战。南昌地区位于南浔与浙赣两条铁路的交汇处，攻取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，它可以遮断浙赣线，使我三九两战区陷于孤立状态。但冈村的问题在武汉战后他确实没有能力再发动攻势，所以过完年便极力向东京大本营争取兵员与弹药补充，以备出击。裕仁于2月中旬批准了冈村的计划，并派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来华主持这项攻击作战。至于我军方面，南越军事会议之后总的战略已是转守为攻，那么为什么不朝冈村的脖子狠狠地给他一刀呢？说穿了也是战备动员的问题。原来在南越还制定了一个整军计划，这个计划把全国部队分成三组，其中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后从事游击战，三分之一担任敌前作战， 另三分之一则调到后方整训，如此轮调为期四个月，预计一年之内整训完毕。南越的会是在十一月底开的，这么算第一批整训完毕应为三月底，所以便有了四月攻势之意。可是冈村一接到东京的命令，就开始调动部署准备上阵了，这是二月底的事。三月初，军委会根据日军集结绩效，正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，于是便于八日电令九战区先下手为强。这份限三小时到的密训令上面写道，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，决先发制敌，转取攻势，以催破敌之企图。攻击准备应于三月十日前完毕，预定攻击开始期为三月十五日。薛岳得令后，全命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执行这项命令。罗卓英以部队整训尚未完毕为由申请延期，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的延误，便使战机顿失，而影响了整个战局。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，冈村兵分三路全面发动攻击，左路一一六师团村井支队配合陆战队，从鄱阳湖北面南扑，直杀吴城；右路第六师团由若西向武宁东北我守军七十三和第八军攻击。我八十九团官兵和敌军在棺材山肉搏，整个团拼到最后只剩下五个人。中路以一零一、一零六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，在重武器配合下，先是佯攻徐家部，等罗卓英分兵驰援，他们便在酋津地区强渡修水，然后兵分两路，一零六师团直下安邑，右切奉新，然后左旋包抄南昌。一零一师团也同时杀到了生里街，左路海军陆战队则已过了吴城，沿赣江南下，南昌已三面被围。这个时候，从吴城回防的三十二军，一大部分还在南撤的途中，在众寡悬殊的南昌攻防战中，我军伤亡惨重。二十七日，三十二军沿浙赣线退守进贤，南昌失守。四月中旬，委员长令九战区夺回南昌，这一役仍由罗卓英任总指挥。四月二十一日，第一集团军高应怀的部队反攻奉新，左翼曾冲到滩西市，十九集团军主力向高安挺进，克大城杀到了生里街，但仍然无法贴近南昌。四月二十二日，第三战区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的部队奉命加入了作战行列，他们从临川北进，由正南方逼近南昌城。这个时候，由于南巡铁路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，使日军有机会从上海调遣陆战队火速赶来接手南昌的城防，而使一零一师团能够腾出手来反击右线的我军。二十九军军长陈安保于是已遭敌机俯冲扫射，壮烈殉国。这是五月六日的事。九日，委员长下令停止攻击，南昌会战便告结束。南昌之役是淞沪以来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，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，平白的以主动为被动，以致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、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果，最后功败垂成。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，而使随枣之战能够打个平分秋色。随枣会战是指随县与枣阳一带的战事而言的，这个战区东起平汉铁路的南段，西起汉水，其间还有襄阳、樊城等著名古城，所以日军称此役为湘东会战。这次战役是由李宗仁第五战区汤恩伯部队所发动的四月攻势而起的。冈村担心的武汉外围压力，这个时候正由北紧紧南逼而下， 为了突破此一困境，民国28年5月1日，冈村令敌州的13师团与藤江的16师团联手从中祥沿大红山旁北向枣阳发动攻击。5月3日，山胁的第3师团等分从信阳和应山向绥县与铜柏进击，企图包围汤恩伯和礼品县的11和31两个集团军的主力。7日，日军突破77军防线，枣阳城破。12日，唐河、南阳、新野先后陷敌，但王正元的85军、张震的13军和秦连刚的84军在铜柏山却打得很好，他们成功地遮断了通道，使两路越军无法会合。这个时候，张自忠的33集团军和孙震第2线部队都及时东渡汉水，纷纷投入战场，侧击田中和藤江部队。汤恩伯这边则从3台店抽身北上密阳，绕个大圈过了南阳，再回过头来攻击新野日军正面。敌军在重压之下阵脚松动，纷纷后撤，我军连克新野、唐河、枣阳、铜柏等地，到20日恢复了原来的态势。随枣之役，日方动用的总兵力约为113000余众，我军则为22万人左右。双方你来我往，20天之内，我军连被飞机炸、毒气熏在内，一共伤亡了28000余人，而日军伤亡也达21000余人之多，比例越来越接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场仗里，我们虽然曾经失掉了若干城池，但最后还是把他们都收复了回来。这还突袭抗战期间死守一城一地，只要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，便突围转进的情况已大不相同。现在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，甚至攻坚，这些都是在受尽无数失败痛苦之后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，也是踏着先人血迹为自己走出来的一条生路。现在让我们拨出一点时间，谈谈民国27、28年间在遥远的北方所发生的2次国际事件，因为这2次摩擦都直接影响到了中日战局，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件是1938年，民国27年7月，在吉林的中苏边境有一个叫张古峰的地方发生的，世称张古峰事件。当时有40来个苏联红军越过边界进入张古峰地区，被日本的19师团发现，于是双方大动干戈打了起来。正当日军被团团围住将遭歼灭的同时，史达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了。原来苏联怕的是事态扩大，闹得一方面要正对希特勒，一方面还要顾到后门日军的纠缠，所以才草草结束的。但日本却从此一事件中叹息了莫斯科的底牌，他们料定苏联并无大举动之意，所以到了10月便大胆地从大连抽兵南下，攻陷了广州。1939，民国28年5月，同样的情节又重演了一次，不过规模要大得多，牵连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，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，起因则为苏联与会的卫盟和日本傀儡卫满之间的冲突。这场战略级的战争持续了4个多月之久，日本又陷入了绝境，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合议。没想到史达林就跟张古峰事件一样，很痛快地就答应了。原来这个时候德苏之间已经定有秘密协定，相约瓜分波兰。9月1日，希特勒势如破竹，掠夺了波兰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领土。史达林尽管垂涎欲滴，但为了诺门坎的事还没了，一时还不敢伸手去分一杯羹。日本既然有意谈和，他便欣然接受了。这一来， 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力无形中便增强了许多，相对的，我们之处境也更形艰困了。九月十四日，冈村下令赣西的日军西进，中日战史上驰名的长沙大会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。俗语说，湖广熟天下足，湖南本是中国谷仓，我方深知日军为要以战养战，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，但长沙位处于平原丘陵地带，在地理上没有高山峻岭天然之屏障，因此自古便有四战之地的称谓。所谓四战之地，也就是四面受敌的意思，所以当敌军动作频频之时，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便做出逐步抵抗消耗敌人，逐渐退到株洲、浏阳、醴陵的建议。蒋委员长于九月十五日正式下令九战区，其大意有三：一，万一长沙不守，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；二，在株洲、浏阳、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；三，间接掩护衡阳，避开直接防御。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，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，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，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，于是电呈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。这一下子可把陈诚和白崇禧吓了一跳，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了长沙面劝薛岳，但薛将军仍坚持要打，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，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，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。李东方叙述这段过程说，
这些重庆参谋人员他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，而且白崇禧、陈诚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，告诉薛岳，你假设在长沙打就是抗令，我们要军法从事。薛岳说，我就是要抗这个令，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，你们两位是亡国大夫。我讲这话希望陈履安先生不要生气，不是我讲的，我认为陈诚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。不过这件事情，薛岳在火车上走着车站对他讲这话是真的，薛岳主要是骂白崇禧。不过我也希望白先勇兄啊也不要生气，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，那老太爷我也很敬仰，我们有来往。总而言之，你薛岳敢抗令了不起。当天晚上薛岳要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，蒋委员长已经睡觉了，宋美龄接的电话，薛岳在电话里讲，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，现在我请夫人转告委员长，我打胜了，我是还是犯了抗令的罪，我情愿被枪毙，如果我打败了我自杀。宋美龄讲，薛将军你不要解冻，我给你转达好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么一方面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说，薛伯林啊，你放心好了，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，也你不是抗令，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，你打是有功劳的，你不必要解冻，你好好的打就好。当天蒋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，正式的命令，补发一条命令给薛岳，在长沙打。
李东方这段话与中研所出版的《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》一书所记载的内容相符，可见当时薛岳确实是冒着抗命之险， 一本逆命而立军国者谓之中的志气扼守长沙的。事隔50多年，百岁高龄的薛将军仍以精忠报国自诩，有此名将实属国家之福。薛将军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，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、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，晚年直居于嘉义县竹崎乡，1998年逝世，享年103岁。